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时差研究所。今天这一期呢，也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那说到2022年的一开始的话，应该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冬奥会了吧？大家众所周知，我和科科都是体育迷或者是资深体育观众，就所以对这个选题非常的感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冬奥会。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届过往奥运会的志愿者小姚，他现在也已经开始投入到了这一次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中去了。我们欢迎小姚。
大家好，我是小姚，我是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也是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特别高兴今天来无时差研究所和大家一起聊奥运会的事儿。
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啊，2022年的一个开年重头戏就是冬奥会，然后所以趁着这个冬奥会即将举办的这个热烈的这个氛围，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一期冬奥会的前瞻，和大家聊一聊本届冬奥会的一些看点呀，然后一些好玩的事情。对，然后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小姚，然后刚刚小姚也介绍了他自己是两届奥运会的这个志愿者嘛，然后特别想问一问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愫让你可能孜孜不倦地投入到了奥运的事业当中去。
也是缘分吧。大部分人可能接触奥运就是4年一次，因为其实冬奥会的关注度相对夏奥会还是差很多的，就每到4年大家会很嗨，就比如说像去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当然它本来应该是在2020年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它推迟到了2021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了。那其实大家对于东京本身奥运会比如说在2018、2019年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多的说起它，但是真的一到了开赛之后，所有人的关注点都是在奥运会上，不管是我们国家拿了金牌呀，还是有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啊，包括一些优秀运动员的表现呀，很多的老将的告别呀等等，就是它奥运会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就是大家日常参与冬奥会的方式就是当观众嘛，我是刚好比较巧的就是找到了志愿者这样一个切入点吧。自己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去当各种活动的志愿者，像世乒赛啊，马拉松啊，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刚好那时候在上海读书，就是从志愿者的这个角度去参与进去的。因为做了很多志愿者之后就在想，哎，那最大的赛事是奥运会，我能不能也去当志愿者。所以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去了里约奥运会的官网，发现了奥运的入口，当时还在倒计时，就说他应该是在2014年底，2014年的下旬吧。我提前2年，应该是在2014年的7、8月份，正这个通道才正式开启。就是我是大概2014年的3、4月份开始关注，然后在2014年7、8月份是奥运志愿者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然后我就报了个名，结果就中了。但中间也有笔试、面试这样的选拔过程。就还挺幸运的，就刚好能参加到奥运的志愿者，然后去了里约之后，觉得真的很开心，又报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奥运的朋友、志愿者的朋友。大家很多人都是从里约之后再报名平昌，但是平昌因为冬奥会的规模比奥运会要小很多，所以录取的人就很少，就有很多人在里约碰到了，在平昌就没有机会来。里约的时候大概中国志愿者有可能有将近200个人，190个人左右，然后我们的群里人就更了。对，就中国志愿者就有190多人，我们的群里面其实人会更多，但是也有一些人就真的是时间调不开，或者觉得太远了，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没有去。那最后去的听说还是有190人左右的。
我是没有想到还有国际志愿者这个部分，是吧？
有的。
一般会考察哪些方面？
对，
蛮多的。像每一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流程，首先要自己填资料，填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啊，包括你的语言能力，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我是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分给中国代表团，肯定也是跟能和中国代表团顺畅沟通是有关系的。其实每一届赛会它的 填的表格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一定会有的，肯定是有的语言能力，就是他、你自己的母语是什么，然后英语和主办国的母语一定有一个是可以顺畅交流的，否则没有办法工作。就比如说在韩国的话，你韩语和英语至少会一个，在里约的话葡语和英语至少会一个。那比如说在中国如果做志愿者的话、其实母语是中文，就首先在语言上就已经具备资格了。当然我们可能会要求比较高，一定要大家英语水平都比较好，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个要求。然后另外它会有一个专业技能的要求，比如说像医疗啊，然后一些司机啊，就是你有没有相应的技能，包括我们冬奥会的一些专项志愿者会要求有滑雪的技能等等。
哦，还有这种技能。
对，但这种一般会是作为专业志愿者招募了，志愿者他也有就是普通志愿者和专业志愿者之分。然后我之前报了一个应该是迪拜的一个世博会的一个志愿者，他的那个选项特别逗，他里面的技能里面包括能站立很长时间。因为志愿者的岗位可能真的有的时候也很无聊，就只是站在一个岗位上面然后告诉大家这里不能走、所以当时他那个 skills 里面那个列表拉开里面有一条叫做 standing for long time， 特别逗。
好吧，
对，不过基本的技能需求其实就是觉得是语言，然后另外有一些特殊岗位或特殊的要求。我在里约的岗位是叫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然后我们简称叫 NOC 的NOC assistant， 然后残奥会期间叫 NPC assistant， 就是直接跟着代表团的。虽然我是组委会招募的，但是工作起来呢就直接分给代表团了。奥运的时候就分给中国代表团，残奥的时候是分给了中国香港残奥代表团，就是相当于说组委会帮各个代表团招一批志愿者，然后直接分给他们，直接去给代表团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代表团分配的工作，直接帮着做就好了，比如说翻译啊，比如说带路啊，比如说帮代表团去联系车辆啊，去沟通组委会的其他的办公室啊，住宿中心啊等等，就是代表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志愿者上岗的时间就帮忙就好。
嗯，一听就是看到了很多明星。
有有，因为整个中国代表团是当时占据了一整栋楼的，就是他在整个的冬奥村、那个里约是奥运村了，奥运村里面有印象中有二十几栋楼吧，然后整个十三号楼都是就一整栋楼都是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也都住在那里。
暗搓搓的规划一下，看一下巴黎的那个奥运会什么时候招志愿者。
年纪不够了。
啊，是吗？
年纪其实还真的没有要求，就只要年满十八岁，几乎都可，就是都是只有下限没有上限的。
你听，
因为本身奥运精神里面也有这一部分嘛，就是包括性别平等，包括没有任何的歧视等等，所以无论是任何的宗教，无论是否有一些肢体障碍或者是其他的障碍，这个都是有权利报名。都可以有机会参与的。
是。不过说回志愿者选拔这件事情，今年我看官网上显示的数据是今年北京冬奥会有超过100万的志愿者报名啊，所以感觉这个大家对于冬奥会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不过后来大批量的筛选掉了一批人，但是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就导致这个志愿者选拔整个事情又非常出圈，就是应该是冬奥会这个奥组委是吧，官方写给这个落选志愿者的一封双语感谢信。对，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关注到。当时
有的有的，因为我其实也参与了整个报名吧，包括这个其实更早一点啊，因为自己也是当过几届志愿者，也算是在奥运志愿者的一个骨干的一个群里面，所以我们这届组委会的奥运志愿者招募的负责人其实蛮用心的，有很多的环节其实都有和我们去交流过，就是会找我们这些参加过历届奥运会的志愿者问大家的意见，包括招募的时候大家觉得填什么样的信息，包括我们的制服上面有怎样的设计等等。其实这些后续不一定都采纳了，但是前期其实真的有和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沟通。 就是非常有心、嗯、然后这个我也一直在关注，包括自己其实也报了名，虽然也已经以其他的方式参与奥运了吧，但是其实我也有报名、嗯、然后也有受到拒信。
哦，他这个是最后是多少人入选的？
我听说的是比之前计划的数量少了很多，还是考虑疫情的影响的。当时计划招募的是奥运会2.7万人，残奥会1.2万人，志愿者，对，可能最后实际的是一半吧。
哦，
嗯，我们国家的报名人数真的是超夸张的，就是东京好像一共也只报了60万吧，它是一届夏奥会哦。我们国家好像第一天就已经破了这个记录了，就是开启招募的第一天还是第一周啊，具体的不是特别印象特别清楚了，但是确实是报名人数空前。而且我一直也在关注北京2022，就是冬奥会的微博呀、微信呀等等。无论官方发什么消息，下面都会有很多人问志愿者什么时候招募，志愿者什么时候招募。就是在这个招募启动之前，后来哦，终于启动了，然后大家疯狂的报名，大概多久就破了百万啊？就是好像是第一周还是就是第一天就已经超过了上一届的夏奥会的报名的人数，就是我们国家的志愿者，大家还是真的很想参与到其中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所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报名特别特别的热情，所以也是真的很用心的去写了这封感谢信给所有报名的志愿者。
嗯，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冬奥会前方现场是吗？就是在现场做准备工作的是吗？
对，崇礼这边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前线吧，然后很多工作人员都在这边。现在崇礼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全力备战的阶段，所以一定程度上是不太对外开放的一个状态了。
我看27号是不是那个外国运动员就已经要来了？
外国运动员的话，他应该是跟着之前的测试赛或者说测试活动这些过来。然后后面的话正赛开始应该是比如说冬奥村，它是从1月23号预开村，1月26号正式开村，从那个时间开始运动员才能住进来，就是外国的代表团正式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应该是从那个时间差不多开始。然后前期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先过来，有一些前期的对接活动这样。
北京因为这次是在三个地方举办嘛，那就是真正的奥运村是在崇礼是吧？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都有一个冬奥村。
哦，都有一个奥运
村。对，有三个村。
那代表团们岂不是要分开住了？
哦，对，
按项目分吗？
没错没错，按项目分。然后也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像大跳台和就是在崇礼的云顶滑雪公园的项目和在北京的首钢大跳台的项目会有运动员有交叉，所以他们可能会先在崇礼比赛再去北京，或者先在北京比个赛然后再去崇礼这样。
哦
哦，
但是三个地方
核酸
进京要进京核酸。
他们首先要入境核酸。
天哪，哎呀，挺折腾呀。
对，这个其实也是对防疫感觉是一种新的考验啊。我记得当时好像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就是不允许运动员出奥运村。
是的，这个防疫的考验应该说这一届咱们冬奥会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考验的。东京看前方的记者呀、还有运动员啊，都说他们的测核酸的方式是自己每天拿一个袋子，然后自己往里面吐口水，再交到指定的地方，这样来测核酸。我们这边可能还是要做咽拭子吧，但是、估计是要每天做的，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今年确实感觉有许多不易啊，不过我觉得赛场上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就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想回忆了一下自己看冬奥的一些经历，到底最喜欢的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先来聊一聊。
我一开始以为我印象最就刚开始有印象的冬奥会是都灵冬奥会，但是我又仔细查了一下，其实申雪赵宏博应该第一次拿铜牌是在温哥华，所以那应该是最早有印象是02年的时候啊、然后当时那个 我觉得深雪赵红博士在我周围的人里面，就是即便不太关注体育的人都会了解到的一对花滑的情侣，当时确实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到了都灵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不是张丹张浩是不是那一集的，然后当然印象很深，那个张丹好应该是预计做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动作，然后但是没有成功，但如果成功了的话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分数，但是确实没有成功，然后就摔得很惨，看上去就很疼，但是他很快就站起来然后继续滑下去，就尽管就是尽管是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最后也是银牌，对，就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嘛。然后再然后有什么回忆的话，就是我昨天又看了十几二十遍李坚柔的那个在索契的时候500米等到速滑拿金牌的那个场面，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我对这个场面很深刻，印象很深刻，因为好像我记得我在那个夏季奥运会的节目里面说过，好像每一次那个比奥运会的时候恰好我都在家，然后我又倒了一下，似乎每次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我也都在家，因为恰好一般都是寒假或者春节的时候。对，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家三口人在看那个500米，而且是从头看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三个运动员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就是还有当时夺冠呼声最高的范可新，我们就一起看，包括五百米也是我们非常就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在前两年应该都是拿金牌的，包括我们的首金也是在500米所以我们当时都很大的期望，觉得是可以拿金牌的，结果没想到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三个中国的运动员分在了一个小组很奇特的一个分组，然后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只有李坚柔，他的主项应该是长距离项目然后这个运动员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进了决赛，当然大家就觉得这块金牌应该是丢了，因为也有就是感觉其他的选手都非常的厉害结果在那个他开始滑的时候，应该是第一下的时候韩国的那个选手还抢跑了就是然后当时那个我记得解说的时候分析战术还说李坚柔就只是抄了自己的那个道往前滑，这么也好像就基本上是希望在后两圈往前抄，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信心往内切然后争取比赛胜利，好像也没有那么很坚决的取胜的这个战术然后对，结果第二次抢响的时候过到第二圈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那个令人震惊的场面。我当时我爸极其激动，我爸就是整个人都换，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然后就是我们三个人叫到，我们都没有听到解说叫，我们事后才知道，原来解说叫的也很夸张。但我们仨已经叫的邻居都听到就很害怕，然后以为我家怎么着了。然后就很兴奋，很兴奋拿到那个金牌。然后我特别好笑的是，我昨天重温的时候发现那个 B 站的弹幕里面。已经全都是拜锦鲤，什么我明天考四六级，明天考研，什么过来拜一拜锦鲤，俨然成为一个运气之星。对，然后最后一个比较印象的是那个羽生结弦的那个单人花滑然后当时解说员应该是陈莹吗？就是女解说，然后就是用翩若惊鸿，就是用洛神赋里面的句子。然后去描绘他的那个中文，就是去描绘他的解说他的比赛动作，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外网引起了非常多的共鸣和夸赞吧，就说中国的语言文字艺术非常伟大，就是把羽生结弦描绘的非常的生动形象，然后而且是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意蕴在里面，就好像只有中文才能做到吧之类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文化自信，当然很自豪。
确实好像是很多这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啊，就包括在短道速滑赛场上，我觉得感觉中国和韩国的夙愿，然后包括中国选手的故事也都很多。对，然后花滑的赛场上也有很多很美好的记忆。对，但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一些冷门的项目，虽然我到现在都不记得那些运动员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每年最爱看的一个我每年最爱看的一个项目叫做障碍追逐。就你记不记得，就是是有个挡板挡在这四个运动员的那个滑板前面，然后等那个挡板落下来的时候，大家就一溜烟的冲了出去，然后冲了出去之后就有各种坡啊、小坡啊、然后大坡啊、各种跳，然后就它是一个一系列的这种回旋的弯啊，然后包括坡道啊这种一系列的动作连接，然后你在上面还有很多要飞行的动作，就小范围飞行的动作。所以它这个东西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因为速度很快，又是四个人在一起竞速的，所以就会 导致就是说有的人中间可能一个跳台过去之后就摔倒了，然后或者是一个弯没有滑稳的话就倒下了，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谁是第一名，甚至在冲线的那一刻你都不一定能够保证你就是第一名。你最后一个大跳台起跳的时候如果摔下来的话就很容易被后面的选手超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很强，而且它的观赏性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我每年最喜欢看的一个项目。虽然没有什么中国运动员参加，但是我每年也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看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心中对竞技体育的最高标准，就是又有这种技巧的美，然后完了之后又有这种速度的比拼。对，我其实还蛮期待这个项目。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以前看那个 U 型池的时候，我可能在四年前的我们冬奥会的节目里也提到过这个人对，大家好，我们在四年前曾经做过一期跟冬奥相关的节目
你真的好喜欢体育啊
是就是有一个美国运动员叫肖恩怀特，然后他是 U 型池的就是头号选手，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就 U 型池就是那个整个赛道是 U 型的嘛，然后你就从上面冲下来之后就穿就有点像滑板一样，你到达一个边缘的顶端的时候在上面做一个翻腾的动作，然后再滑下来再到另外一个顶端再做一个翻腾的动作，就这样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那个肖恩怀特，他明显你可以看到他腾空的高度比别人要高很多，所以他能够做非常难度高的动作，然后观赏性是很强的。并且呢因为他这个人身上有点悲情色彩，他是2006年和2010年的双料冠军，但是2014年的时候在索契的时候痛失了这块金牌，因为当时后来证实是说那个赛道有问题啊、当天晚上比赛的十几个运动员当中好像有九个运动员都摔板了，就是板子都摔在那个赛道边缘上了，所以就说明那个赛道确实那天有点问题啊。然后2018年的时候他又强势回归，在平昌又拿到了这块金牌，并且今年好像他又出现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大名单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快要40岁的大哥是不是能够上演宝刀未老的戏嘛。对，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些奥运，当然王妈说的那些也都在我的记忆里。小姚呢？
啊，我刚刚也是王妈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花滑，就是申雪赵宏博、真的是当时看他们的就是最后夺冠的那一场我是看哭的。然后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看关颖珊的单人、包括后面也特别喜欢金妍儿，就是所有的花滑的选手我其实还都一直蛮关注的、
对，
然后除了申雪赵宏博之外，当时真的是我们国家双人滑最强的一代，申雪赵宏博、杭青童健、张丹张浩、就是三位是分别以不同的组合、然后拿了应该是都灵和温哥华的就是金牌银牌和铜牌，应该是两届把三种颜色的奖牌都拿遍了这样。然后包括张丹的那个抛四周跳的那个摔也是后来也是看过，就是也有参加过一些活动是邀请张丹当嘉宾的，然后就是又后来又回看了那一段，然后他说到现在自己其实都不是很敢看那一段，因为当时已经是人是懵的、然后后面但是又特别就是站起来，然后接着又把后面的动作都完成了，然后后来是看到他们姚斌教练在节目里面说，就是两个人当时的那一套动作的难度是其他的选手完全比不了的，所以虽然摔了音乐中断了还是拿了银牌，这也是实至名归的，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同情分在里面。
当时那姑娘好小一只啊。特别让人心疼。
真的看着好难受。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分享的时候好像是张浩说到，因为张浩后来又换了好几位搭档嘛，就是申雪赵宏博和杭青童健都是夫妻，但是张丹和张浩是各自有家庭的，然后后来张浩又换了其他的搭档、说是因为张丹在那一届之后各自疯长到了1.67米大概，然后用当时张浩的话说1.67米的人然后再加上他那个鞋大概有个60多公斤，如果拖起来一转像个螺旋桨一样根本就控制不住，
所以后来所以后来张丹就没有办法继续双人滑了，也是这个因为他长个子的一个原因。像上一届在平昌是应该是张浩和叫韩小雨又重新搭档参赛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特别优秀的双人滑选手，比如说韩聪、隋文景，
对，
这一届也是蛮值得期待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因为2018年我是在叫江陵冰上中心的志愿者，就是短道速滑，就是平昌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场馆。对，
哇，
你的
冰场
这
么多项目，
天
哪！所以刚刚说
太幸福了，
超幸福的。所以羽生结弦也有看到现场。
哦，
武大靖夺冠我有看到现场，这个真的是也是很幸运吧。因为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我申请的岗位其实还是代表团助理，但是后来服从了岗位调剂，然后我在填资料的时候我有填我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花样滑冰，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把我放到了花样滑冰的场馆。
哇，
因为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是同一个场馆嘛，所以就刚好还蛮幸运的。然后我在站岗的那个位置也能看到场内，当然视角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是几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吧也都见证了，现场见证了。
哦，当时的角色职责是什么？
查票，就是像所有的体育场啊，或者我们可能去看比如说一些演出啊，这些都会有人查票嘛，那外面场馆外面肯定会有人查票，包括安检，然后进了里面之后他可能一个场馆会有几号门几号门，这样我就是每天会分我到某一个门，然后在那个门给观众查票，观众看看他是不是坐在这个区域的，如果是的话给他稍微引导一下他的区在从入口进去之后是往楼上走还是楼下走，这样如果没有票或者说不是这个门的话要提醒他走其他的通道，就是比较简单的职责。但是真的就是在岗上守着，这样就是一个小时里面是每一个门会有三个志愿者一起守，然后我们的时间呢就是20分钟是一班岗，然后叫所谓的叫三班两轮岗吧，应该是就这个岗位上同时会有两个志愿者在，然后每个人会在这里待应该是待40分钟，休20分钟，还是待就是三个人轮吧，应该是你待20分钟然后休10分钟，这样然后就是三个人在这里轮着，然后有一个人去休息，然后中间中午有一个人去吃饭，这样应该是站40分钟休20分钟，就是你站到比如说我是从8点站到8:40，然后有一个人是从8:20站到9点，然后另外一个人是8点到8:20，然后休息20分钟，8:40回来到9点，就是这样三个人同一个门保持这个门上一直有两个志愿者在岗。
然后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羽生结弦了，对吗？
休息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休息的时候会让我们去，
他得站在那个门上才能看到。
而且那个门的视角
还要比较好，那
是站着的时候。对对对，因为他花滑其实像比如说像网球啊像花样滑冰啊这样的运动项目是很怕运动员受到观众的干扰的，所以在表演开始之后我们会把门关上，然后那个时间你就把隔离带拉起来，就不会有人进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要专心的站着，就是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站着，如果有其他的人员走动啊或者站起来或者使用闪光灯我们也可以稍微提醒一下，但是基本上表演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工作了，就是在表演结束音乐停掉之后我们才把门打开，所以真正表演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只不过可能你只能看到半边的冰场，就是它可能滑到盲区就看不到了，这样
无所谓，
相当于在百老汇看四只小天鹅的那个最便宜那个半场票
对，类似那种感觉，我已经很幸福了。
是有两次都很幸运啊。那你又参加了夏季奥运会又参加了冬季奥运会，你觉得冬夏两届奥运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整个的感觉的话，因为我两次的岗位其实差距蛮多的，蛮大的。我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因为我的岗位是代表团助理，所以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奥运村里面，就整个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大，也可以去其他的场馆，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在一个运动员生活的一个区域里面，然后感觉到的可能是那种运动员比赛完，或者说也有很多运动员其实他们 就参与就好了，他们并不是带着很强的这种争金夺银的目标去的，毕竟每个项目能夺金牌的运动员其实就那么几个，所以其实能看到运动员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大家在里面聊天呀，换徽章呀，包括去他们的休闲区去玩啊，这样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然后真的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疫情的影响，天气也非常的暖和嘛，就是看到大家都是很放松很轻快的一个状态比较多。像在平昌呢，因为是在一个竞赛场馆里，而且是一个比赛非常激烈的场馆里面，而且呢
对
花样滑冰是关注度最强的之一吧，而且还有羽生结弦，然后短道速滑呢又是韩国人最重视的一个项目，所以气氛会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现场也会有比较有火药味吧。就比如说如果是短道速滑这边鸣枪开赛了，那观众里面你看到拿韩国国旗的和拿比如说拿加拿大国旗的，拿匈牙利国旗的，拿英国国旗的，拿中国国旗的人，他们肯定是比谁喊的声音大，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很亢奋的一个状态。
那你也不敢轻易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是吧？
还好还好，其实真的中国志愿者在我们那个场馆里面也就三四个人吧，就是还外国志愿者其实每个场馆都会有，但是远不如韩国志愿者那么多。
哎，那我想问就是这两届奥运会伙食怎么样
啊？
我每次都在关注这些
你就每次都会问这个。
其实槽点都蛮多的。
对，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伙食是被大大的就那个东京奥运会伙食反正应该是被对大吐槽的，所以我想问说你经历了包括现在在前线到底伙食怎么样。
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的里约的一个筹办它是有它的一个南美人的这个随性的这个感觉在的，再加上饮食习惯确实不同，所以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每顿饭都是在大米饭上面浇一勺豆子，就是煮的那种很粘稠然后看起来不是很有食欲的豆子，他们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主食的，然后再配点菜叶，这样就是不是很可口。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我当时发了个朋友圈，是因为那天所有的菜都是冷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断电了，只有冷餐。
啊！
哦天哪，
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真的好草率。有的，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啊、
然后里约总的来说，它的餐不是很好，尤其是工作人员餐选择又很少。然后当时我是在奥运村里吃饭嘛，然后它的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帐篷式餐厅。那个餐厅大概有四分之三是运动员餐厅，四分之一是工作人员餐厅，所以就虽然一墙之隔，但是两边的种类完全不同。因为奥运的运动员的餐厅它的种类是很丰富的，但是工作人员这边可能就只有两三样菜这样，所以就只隔了一个墙，然后吃的完全不一样。后来听说其实运动员餐厅那边虽然种类多但是也并不好吃。
平衡了平衡了。
就是工作人员的餐其实和大家看到的所谓的什么奥运菜单啊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是给运动员和所有就是有去运动员餐厅就餐的这样权限的这些随队官员他们才能够去吃的，工作人员都是单独的就餐或者单独的配餐这样的、包括有些场馆他可能没有食堂可能就是每天发冷餐三明治，那我们这边可能就比如说北京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就是只能吃盒饭。平昌的餐的话从个人口味来说还蛮可口的，但是很多外国人就是很多欧洲的那些志愿者我知道他们是吃的非常痛苦的，因为在我们平昌我记得我们是二月初开幕，但是我们在二月一号和二号的时候是所有的志愿者在一个应该是叫元州大学的一个校区，就是所有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在韩国的两天的培训，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见面的一个机会嘛，就是所有的志愿者都同时到了韩国的一个大学的校区里面，然后在他们的礼堂上两天课，所以我们也都在同一个餐厅吃饭。 那是我们刚到韩国的，应该说是最早的两天的志愿者工作餐吧。然后印象中第一天晚上好像只有一个菜，是辣白菜五花肉。就是他会有一些
非常韩国了，
对，他会有一些小菜，然后会有汤，然后会发一包小饼干。但是辣白菜五花肉的这个东西，穆斯林国家的人就吃不了，然后不吃辣的人也吃不了，所以它的受众面实在是太窄了。当然我吃的很开心啊，但是我真的看到有欧洲的志愿者吃的直皱眉。然后最夸张的是第一天晚上吃了这个之后，第二天早餐还是这个，就是
啊，
就是这个真的很夸张。所以后来看到有白人志愿者就买了一大袋的面包，他也不在自己的房间吃，他也不在宿舍的那种公共区吃，他拿了一大袋的面包坐在食堂吃，就他专门到吃饭的地方然后吃自己带的面包
抗议。
不知道是抗议还是他觉得这边
提醒一下，
对对，这边是吃东西的地方。就是他早餐午餐晚餐都是同样的辣白菜啊什么的。后来大概在第二天的晚餐的时候就已经有比如说清真餐这样的额外提供的一些可以去单独的申请了，应该也是有接到投诉或者说后面有一些供应也到了。
还是吃面包管用，可能是那个去现场吃面包的人起作用。
就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而且我也自己也吃辣，我觉得口味其实还不错，但是他可能对于一些国际友人就不是很友好。
对，
咱们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我感觉我们应该，
对，咱们这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最近是有看到官方发布叫冬奥菜单，他其实还挑了几个蛮有代表性的中国的餐了，像炒饭呀，像是鱼香肉丝吧，还有西湖牛肉汤，叫西湖牛肉羹。
哦，
然后也专门有讲比如说里面为了运动员考虑没有放胡椒，然后有一些把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元素融入到里面吧，就是还是蛮用心的。
哦，
但是工作人员餐是另外的一个标准单独准备的。
那住这块呢，就是我想问像你这种国际志愿者，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当过当年南京青奥会的志愿者。
嗯，
我记得我们反正就是回学校住嘛，因为学校就在南京。然后我就想问说像你们这种国际志愿者给你们安排在哪里住呢？
对，所以这也是组织学生当志愿者的一大好处之一，就是回学校住就好了。
是，
我2010年在上海当世博会志愿者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从学校住然后再去场馆，虽然很远但是就反正集体拍车就好了嘛。像夏季奥运会，
嗯，
里约这种是不管住的
啊，
就几乎夏季奥运会都是不承担志愿者住宿的。嗯，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在网上找民宿，宾馆在奥运期间会是天价。
哦，对啊，你们其实是在跟游客竞争这个住宿的房间。
对，大部分的资源其实已经被组委会预留了，给到媒体，给到一些访客呀。
哦，
等等，所以剩下的那些资源其实真的都是天价。
是啊是啊，那真是很挺不容易的。
嗯，
我把那个法国的那个志愿者的那个页面先关上。
说不定法国有钱就包你住宿了呢。
我才不信呢。
你看我是不是问到关键问题了。
我也觉得法国人可能不太会啊，尤其是巴黎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应该也蛮难找住的到时候。
嗯，好的，那现在页面先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届我们几届奥运会了。
里约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多志愿者在，比如说在脸书上啊，还有中国志愿者在群里啊，大家都有一些资源共享，然后跟房东去商量，我能不能里面加两张床啊，这样就是大家一起拼房吧。
Oh.
嗯，其实成本也蛮高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租的第一个房子，就是前面几天我和一个室友住，后来他去换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们找的那个房间很便宜，但是他只租到开赛之前的某一天，后面就他又租给其他人了，高价租出去的，所以我们中间也在搬家，然后我在第一个房子就换了三个室友，就是为了省点钱不停地换地方住。
天啊，
好吧，
李约当时不是说治安不太好吗？还
对，治安不太好，然后真的有朋友找了房子，发现是在贫民窟的，当时就吓哭了，然后马上就退了那个房去住的。对，因为他去的还蛮晚的，因为贫民窟里面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它里面可能会有持枪啊等等的贩毒啊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是一定不能住的。他也当时和房东反复确认了不是在贫民窟，结果一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还好那个时候大部分志愿者已经到了，他就找了一个其他朋友的地方住了几天，然后后来又找到了新的地方住。
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对于那个里约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在办奥运会，但是有很大的贫富差距，起码有些新闻图片就是什么一边在那个体育场大家热热闹闹，一边贫民窟的人还在求生存的那种对比图。
对
对，
反差特别大，贫富差距非常大。
嗯，
像在平昌冬奥会其实相对来说这方面会更友好，因为一般都是会给志愿者安排统一的住处，否则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找地方住的。因为像我们就数这些冬奥会的这些城市嘛，像平昌、索契，像温哥华还算是比较有名的了，然后再往前数像卡尔加里呀、啊、然后在就是很多城市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比如说平昌，我们可能只知道北京有个昌平，都不知道韩国有个平昌，就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一些比如说滑雪圣地，然后山里面就是有滑雪资源这样的地方，它不像我们下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伦敦呀、里约呀、巴黎呀、然后像北京啊、东京啊，这样就是大城市相对资源多一些。如果是平昌这样的一个城市，它还分其他的场馆，比如说我那个场馆就是在江陵，也是在山里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镇子，如果大家自己去找的话根本是找不到住处的，所以会有组委会的统一安排。
嗯，
我当时和其他的几个志愿者是住在树草距离江陵车程也有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已经快到朝韩边界的一个地方。
哇，
也是在山里，然后那个山爬上去好像就能看到朝鲜，就是挺远的。但是树草是拍蓝色生死恋的地方。
哦，
所以我们休息日还一起去了那个小渔村，就是那个拍摄地。住的地方那个是一个山里的一个度假酒店吧，但其实真的很古老了，它的名字叫现代秀。然后我们那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中国志愿者，我们的微信群叫做古代秀，就所有的设施都很老旧，但是很暖和，然后也蛮安全的。嗯，里面有个小卖店，然后我们平时去买点零食啊，买点方便面啊，都很方便。哎，
那他们会就是因为看到你们是志愿者，然后对你们更友好一些？
我觉得在里约当时治安不太好嘛，但是如果你穿着志愿者的服装在外面玩也好啊，或者就是在街上你如果穿着志愿者的服装走的话，相对还是比作为一个游客要安全一些的。
哦哦，是吗？
有的有的。平昌的时候因为几乎都是点对的几乎都是点对点嘛，就是坐这个统一的班车，可能车程也蛮久，就到场馆那边，然后场馆周围其实距离那个镇子也有一点距离，所以平时闲逛的时间不太多。但是在比如说在所有的就是工作的时候，大家对于志愿者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比较尊重的。
嗯，
今年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筛选志愿者是不是也是参照了所谓的就近原则，是不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依据，包括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对吧？
听说是就是由学校去组织，然后大部分就是比如说某个学校的志愿者会统一去服务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场馆这样。这样会
更高效一点，
大家比较方便
和管理，
对、
嗯、
方便安排和管理吧，就所有的同学可以统一的从学校一起出发，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再统一的回来。好像08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嗯，
对，好对，好像08的时候，当时北京很多高校的，就是那个年纪读书的，还读大学的，基本上都当过志愿者。
是的，
是吧？
对对
对，我之前那个实习的公司里面的 leader， 就是她跟她老公就是在那个北京奥运会当志愿者的时候认识的。
哦，
就完全不是一个学校的。对，
天
哪。我听过好多这样的故事。
对，
就
是
一起参与奥运的或者一起当志愿者的人，然后最后走到了一起。
哦，不错不错。既然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聊回奥运会本身啊，冬奥会本身啊，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冬奥会其实还是有，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项目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特别是说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项目，它不像夏季奥运会，我感觉好像很多人对于夏季奥运会的一些项目基本上都能信手拈来，可能很多也是我们自己平时都在玩，都在参与的一些运动，对，但冬奥会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知名的项目，甚至因为名字太过于相近，导致大家有诸多混淆。对，我觉得今天正好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做这种冬奥知识的扫盲。对，我们要不然先聊一聊，你们觉得最容易混淆的冬奥项目是什么？
我刚才就在我之前那个开播之前有问过，我发现我分不清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就是正着趴着的和反着趴着的，
还有在车子里
两个人，对，两个人趴在一起的，他们都分别叫什么？
这个分不清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他自己起名字的时候就也在搞，就因为它是相当于两个大项，三个分项，两个大项，一个叫雪车，一个叫雪橇，然后雪车里面呢又分雪车和钢架雪车，然后呢最逗的就是钢架雪车呢它又叫俯视冰橇或无舵雪车，然后对，然后
就它那个名字搞来搞去，
对，雪车又叫有舵雪橇，然后钢架雪车又叫俯视冰橇或者叫无舵雪车，
对，它到底是雪橇还是雪车？
天哪，这个人真的完全不怪我，我算明白，我感觉那种新手记者和编辑
全用错了。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普及度也很有限，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这说的这三个项目啊，三个分项，它都在延庆赛区的同一个，就是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都在同一个场馆比，它又都是就是车在雪道上滑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又很依托于车，又很依托于这个赛道，像我们国家延庆赛区的这个赛道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条，亚洲的第三条雪车雪橇的赛道，就是在有这条赛道之前，是的，有这条赛道之前，我们国家的所有的运动员如果想去真正的这种比赛的赛道上，是一定要出国的，国内没有。
天哪！
然后它是全世界的第十七条的雪车雪橇赛道，所以
这个项目它本身的一个
普及度就首先它就上不来，这也是很多国家它没有办法办冬奥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像雪车雪橇还有很多的项目的场地它确实找不到。
对对对，是我好像有一天在飞机上看过一个关于这个跑道的这个造价的这个宣传片，就是说这个跑道多么难建，就是首先你要装那个类似于冷凝管一样的好几条长排的那个管道，首先把铺设在上面，然后还在上面喷那个混凝土，喷完混凝土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混凝土，还是一种材料，然后它才能够在上时常保持那个就是比较低温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整个工程就本身就比较困难，更别提它这么长一个赛道了。
对，延庆赛区的几个场馆，高山滑雪还有雪车雪橇的场馆，据说都是建设难度最大的，之前也是有看到就是工人抱着一个很大的管子那边去浇，应该就是混凝土的一个
采访。哦，对对对，我也看到那个。那确实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这个条件很有限啊，
但是这个我们一旦有自己的赛道了之后，其实因为我们的国家运动员可以在这个赛道上面练习，它每个赛道它的一个弯，它的一个弧度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赛道之后还是可以期待在上面取得突破的，毕竟韩国平昌的时候就有他们的，应该是一位男运动员，应该是雪车单人吧，就是拿了，好像是拿了很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对这个比赛的场地有机会去做一个更好的了解。
就是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危险系数非常高的运动， 就是很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有人曾经就是在奥运会上参加这个项目，最后滑出赛道直接撞到旁边的护栏身亡的。其实整个冬奥的基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刚刚我也在跟王妈妈聊，我说感觉相比较于夏季运动会，冬季项目这种要跟大自然搏斗的运动，感觉危险系数确实很高。
是的是的，就是雪车和雪橇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在高速的运转下面，一旦有什么事情就是很容易出比较重大的事故吧。像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就曾经因为太过惊险就被从冬奥项目中拿掉的，但是后来又又回来了，是有过这样的历程的，就是因为它危险系数太高了。钢架雪车就是那个头朝前的那个项目，
对
哦，
反而朝后躺着的更安全一点是吧？
其实都蛮刺激了。
对，我觉得都好危险，
后脑勺不是更危险吗？
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就是我今天在看空中技巧，
它其实是这样，它的大类就是它的大项叫滑雪，它的分项叫做自由式滑雪。自由式滑雪里面呢分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和混合项目。然后比如说男子项目就是空中技巧、雪上技巧、障碍追逐、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
来提问王妈，你知道谷爱凌参加的是哪三个分项？
我不知道，我发现谷爱凌那三个分项我难以理解啊，障碍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大跳台好像？
啊，算了，我今天特别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谷爱凌她就是一个项目。
哦，
就是
我也以为
啊，我以为就是那个 U 型场地的那个项目。
哦，
然后我最近查一查才发现，哇，她应该身上有三个可以冲金的项目。
对
对，让我非常的震惊。我更震惊的就不是他有多厉害，还是说这个项目怎么分出来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关键是怎么可以一个人身兼数项，感觉这三项完全不搭边。
我觉得比较好分的就是我们不看那个具体的项目，你就看滑雪这个大项里面，它是有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的，然后这两个里面都有很多的细项。但是谷爱凌她可以去做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因为她都是自由式滑雪，也就是双板的。嗯，但单板运动员她也可以去做大跳台，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场地的不同的比赛，就是你可以按照单板和双板分，就好分多了。
哦，但是有一些双板的项，单板是没有的，对吧？
对的，对的。
我理解那个像什么空中自由什么技巧这种，就是肯定是不能是单板的。
对的，对的。
哦，就是没有我们最熟悉的那个项目，
曾经夺冠的。
嗯，
对。后来出现了一波人嘛，我感觉就从韩晓鹏之后，还有什么贾宗洋，对吧？什么
李妮娜
，对对对，是。就后来出了好多一批运动员。就中国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培养路数？怎么感觉好像一个项目很强势，然后就会有一批运动员？
这个其实我自己不太懂，但是我个人猜测啊，像我们国家其实像蹦床啊、体操呀这些项目，包括跳水啊这种身体
技
巧、技
巧型的项
目都很强。
对，
嗯，好像韩晓鹏还是哪位运动员之前也有练过类似的其他的项目，就是我们可能身体技巧这块比较强，那如果你的板啊、控制啊、或者说爆发呀相对差一点的话，可以从这个角度弥补，或者说因为我们可能某一位运动员他出来之后他有一个经验，然后带动了一批，我觉得都有可能，这个就是个人猜测。
对对对，哎，有道理。对，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一次性的嘛，就像跳马，就是我助跑然后跳然后翻腾，对吧？嗯，那其实这个我刚刚跟那个大跳台分了很久，我不太清楚这个跟大跳台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首先我比较直观的就是比赛场地不同，大跳台是在北京的首钢园区的大跳台的场地比的。
哦，所以我们能在首钢园区看到谷爱凌是吗？
你看不到吧？
如果可以的话。
嗯，然后空中技巧是在崇礼的云顶比的，就是场地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像就是坡面障碍技巧啊这些都是在崇礼的。
U 型池也在冲，
对 ，U 型场地技巧也是在云顶的，
嗯，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运动员，然后再比出来非常厉害的成绩的话，可能也会让大家对这个运动多了很多 认识和了解吧，也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吧。
对，
嗯，然后就所以我们这一届，因为眼瞅着对我可能我自己已经做好了，可能春节的时候回不了家，或者是、如果还是要回家的话，就是还是跟我那个非常亢奋的父母一起看冬奥会。对，就是有什么项目推荐吗？就是适合我们这种比较兴奋的家庭的。
就比较适合合家欢的项目
哦，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有中国队参与的项目，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对，
对对对，
嗯，
是的，
除非我们家里比如说有是那种国际联合家庭，那可能要考虑一下矛盾，否则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小姚也在前线嘛，做一些这个初期的这些工作。那今年的话，从你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北京冬奥组委有没有什么特别用心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惊喜的地方，都可以提前给我们分享一下。
不过我觉得今年的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的制服发布了之后，还是博了不少好评的，因为一般大家对于我们官方发布的服装，就是基本上一发布就都喊丑，
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吧，就微博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平台也好，只要一发布一定会有人说丑。但是今年我是觉得工作人员的制服包括志愿者的制服是这边安踏做统一的制作，然后发布了设计之后，我发现还是蛮多好评的，包括像志愿者的制服里面有一些很细节的设计，就是有一些很细节的设计特别的贴心，比如说里面有安全口哨，然后有一个触屏笔，就是大家在低温下就不用把手伸出来，可以直接滑手机的触屏笔，然后有去有挡风的领子等等吧，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电筒，就是为大家晚上安全考虑的，就是有很多细节的小的设计特别的贴心，
越来越高科技了。
对，
这个我们普通人在之后会买到，能买到吗？
这个是没有官方的销售渠道的，你可以找志愿者去，也许可以找志愿者在背后私下的去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转让。
好的好的，那就是比方说我们特别想给这一次冬奥会留个纪念品之类的，就是我们会你会有什么推荐吗？一些特许商品之类的。啊，我们没有带货，就是纯粹想听一下。
你也可以带货，我们带货光荣，好吗？
啊，带货光荣，对，就是没有商业行为，是真的很好奇。
奥运的特许商品其实真的是带货光荣的，因为他在店里面会写一句话，叫"购买冬奥特许商品就是支持冬奥会，支持中国，进而出征奥运"，就是每一件特许商品里面，它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金额是直接用于冬奥筹办和。包括会分给到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资金的支持。然后这届的特许商品其实也做得非常的走心，之前也是微博有过一个热搜吧，就是北京冬奥会特许的徽章实在是太用心了，里面融合了很多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啊，然后一些就是历史啊，一些民俗的东西吧，比如说最近新出的有应该是有四大名著的徽章，然后之前呢有琴棋书画呀，梅兰竹菊啊，然后包括出国八仙呀，各种各样的主题的徽章，包括出国十二月令，出国中国的小吃节日节气，这些徽章都出过。
那要赶快买，好像过了奥运就买不到了。
真的好好看啊。
对，
哇，这个是三顾茅庐的，这好可爱呀、啊！我直接去搜了，就是这个徽章，那个名著的那个徽章。
但是徽章其实也只是一个类别的特许商品，但是因为奥运期间换徽章也算是一个文化嘛，所以会做的量格外的多一些。像冰墩墩、雪融融的玩具、摆件这些也特别受欢迎。我们这届冰墩墩这个吉祥物，它的外面是有层壳的嘛，然后那个壳的制作工艺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它这个玩具手感也会比较特别，外面有一层硅胶。
不行，我刚才沉浸，这个太好笑了。我们那个四大名著的那个徽章，《水浒传》用的竟然是林冲风雪山神庙 真的这六年可爱，完了我种草了，我好容易被种草呀。
那冬奥会的特许商品种类还是很多的，就是而且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上新，所以就是可以一直有新品出来。
对，大家以这种方式参与奥运啊，我觉得也是挺特别的。对
对，而且这样就可以把奥运带回家。
哇，我们都是营销鬼才。啊，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现场，可能像预期或者像七年前申办成功的时候，那时候有预期说可以来北京看奥运会，但是其实有很多种办法吧，就是参与到奥运会里面来，不管是买这个小小的商品纪念品，然后成为一个带有回忆性质的物件，还是说我们通过对这一波运动员，不管是中国运动员还是世界的所有运动员的这个参与，然后让我们对整个冬奥项目其实以前并不了解，但是之后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甚至是参与的感觉，其实都是一个疫情期间虽然非常态，但是依旧可以去参与到一个重大的仪式中的一个选择吧。
对，听起来让人很兴奋。
对，
好不容易生活有点盼头了。今年这个冬奥的主题咱们是什么呀？就是
目前的口就是现在发布的北京冬奥会的口号叫一起向未来嘛。也是觉得还是有一起然后向未来，像奥林匹克格言之前说更快更高更强，然后今年也是加上了更团结，去年加上了更团结，就是我们更团结这块也是说把，就是因为英语里面加的是 together 嘛，然后我们也是把口号是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就是也是把 together 这个概念放到我们的口号里面，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全世界都要借助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更团结，一起去向前向未来，因为这个寓意还是蛮向上的。
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距离冬季奥运会，北京冬季奥运会倒数二十几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因为刚才其实大家聊到了非常多我自己之前就是查材料或者是在过去的这个看比赛的这个过程中都没有知道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背景的信息我们原来其实铸就一个某一种雪车或者某一种雪橇的这个跑道都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甚至他刚才说是中国的第一个亚洲第三条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震惊，我一直以为在像我们这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尤其大家对体育非常重视的国家，就是应该是什么项目我们都是会都比较强势或者是有足够的训练的条件但是没想到因为可能是某些项目的普及程度不够或者种种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冬奥会的这个契机其实是能够让更多的运动项目，冬季的冰雪项目去做一个普及，也有更多的运动员就此有了一些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就是在获得一些更出众的成绩，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甚至是我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然后也非常期待说在冬季奥运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和世界的所有运动员，一个是平平安安的比赛，一个是能够实现自我和比出好的成绩来吧，然后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会为你们加油喝彩。
对，大家看得开心
对，然后非常感谢像小姚这样的志愿者们，其实就是在幕后各种付出，可能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除了能近距离的看到明星之外，也没有比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然后对，就是在幕后默默的付出，然后让我们的整个这个比赛的项目能够顺利的开展和进行，让运动员们得到很好的保护，让这个赛事得到很好的开展，然后非常感谢各位志愿者朋友们，然后包括小姚在内的各个志愿者朋友们，然后我决定再次打开巴黎奥运会的志愿者界面，我刚才看了是2023年开始申请，大家也可以根据当时疫情的发展和自己到彼时的状态来去考虑一下能不能报名，这两年的时间大家好好学英语，对
对，大家早点把住宿的地方定一下，
对，提前定一定巴黎的住宿和那个2026年意大利的住宿，对，
是，那非常感谢小姚来参加本次五十大研究所，然后祝你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两年后我们杭州再见，
谢谢可可，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哎，拜
拜，
谢谢，拜
拜，
哎。
talk too much. No hesitatio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We talk so much. Talking to you.